起眼，却舒服又安全。
无极限，带你一飞冲天。
欢迎乘坐
无限飞行号，
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周六好，我是于心田。这周您过得还好吗？这一周你有没有跟着咱们基督教传统的节期来灵修和默想呢？从上星期天的宗之主日开始，就进入了40天大斋期的最后一周，也就是圣周。在基督教传统中啊，这是复活节之前的一周，以纪念耶稣的受难。昨天是星期五，也是受难日，耶稣基督舍弃自己，为了我们众人的罪，卑微的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而按照圣经的记载，今天主被埋葬在坟墓里，明天就是主复活的日子了。在今天呢，也就是圣周六，象征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已经完成了，但是复活尚未来到。今天让我们学习在静默中等候，相信神在看似死亡的沉寂中，他仍然掌权。黑暗过后，我们必迎来光明，期盼主耶稣复活的荣耀彰显。今天一小时的无限飞行号，我们与你一起借着诗篇导读，我们来反思在神的话语当中有什么样的话我们可以呢进一步去思想的呢？让我们也翻开诗篇到90篇的13到17节，我们一起来默想一下。那么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圣经等候等一下的诗篇导读的栏目。在接下来呢，还有拐杖笔记祝灵传道今天要和我们分享的这个主题呢，和昨天受难日呢是很相连的。那我们等一下呢就可以来听听看。在最后的时间呢，你也可以听到有关怀热线来自于这一位的姊妹刘姊妹她的心里话。那么现在就让我们静下心来，让我们呢一起打开圣经来灵修，进入诗篇导读。
用心灵细细研读诗篇，将诗句化作祈祷和颂赞，每天如香献上于主。诗篇导读。
诗篇90篇13到17节。
耶和华，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怜悯你的仆人们，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使我们喜乐。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们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愿主我们神的恩宠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坚立。
上帝的爱永不止息。亲爱的弟兄姐妹，相信在这个世界有很多东西是我们难以割舍，也有一些空虚是我们怎么填也填不满的。我们有限的生命总是会有着这样那样的遗憾，但是如果我们与主的爱相连，我们在主的爱里得着了满足，我们就能够割舍难以割舍的，那困扰我们心思的遗憾之事也就不那么容易成为我们的困扰了。 因为我们不是单单活在今生里，还有与主同在的永生等着我们。凡是相信耶稣复活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因此不要让任何事情困扰我们，努力每天早晨都在他的爱里得着满足。不要让任何事情迷惑我们，倒要看见上帝的荣耀是唯一能够持久的。不要让任何事情牵绊我们，因为上帝将会建立我们手中所做的工作。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在你里面得平安，得喜乐，得释放，也得畅快。感谢你拣选了我们，让我们在你的慈爱里享受这样的恩典，得着这样的祝福。在你的爱里，即或经历忧患，我们依然有盼望，纵然经过死荫的幽谷，我们也不害怕。忧患和死亡只会让我们更加靠近你。主，我们祈求在你的爱里面，我们可以更加刚强火热，更加渴慕你，亲近你。这世上没有什么能让我们与你的爱分开，刀剑捆锁、疾病患难、贫穷缺乏，都不能夺走我们在你爱里的满足。主，在你的爱里，请你建立我们，更新我们，引领我们更像你。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诗篇导读是由良友电台制作，本期撰稿清新，播音清新，期待明天可以和您继续一起学习，一起祷告。再会。Thank you.
幸或凄美，或胜利或失别，愿刚强壮胆，永远不后退。刚强壮胆，永远不后退。
黑暗过后必有光明，
死亡尽头便是新生，
十字架上悲伤并非终点，
耶稣复活欢呼响彻穹苍，
你的同在是我力量，你的爱是我盼望，我愿一生跟随你。
良友电台邀请你在复活节和我们一起
敬拜复活的基督，
见证生命的力量。
有人用笔写日记，有人用口述生平，而我，天父赐给我一支独特的笔，记录生命的奇异恩典——拐杖笔记。
拐杖笔记285，受苦共感。无限飞行号的家人平安，我所牧养的其中一个团契里有一位姊妹小姨，因为痛症难当入院了，医生也没办法根治，团契有牧者探望她，为她按摩，减轻她的痛楚。其实我们团契当中也有不少的人也与痛共存，所以也明白他的痛，大家只好为他祷告，求主赐他信心转眼看救主，减轻他的痛楚。小姨的疼痛没办法得到根治，不得要领出院以后，有一天在团契的群组里收到小健弟兄转发小姨的信息，说我现在正面对着一个难处，因为我之前十几年都服用安眠药才能入睡，近来因为身体疼痛要多吃一颗安眠药睡觉，第二天才能舒缓痛楚，因此现在面临药物短缺的情况。我曾经向医生要求提早复诊，但不受理，现在不知道怎么办，很是担忧，你们可以为我祷告吗？
求天父帮助我面对未来失眠的日子，真的生不如死呀。教会有人可以帮忙吗？没有医生的处方，安眠药不能乱吃，大家除了带到也爱莫能助了。想到我手头上有一些温和非处方的药物，褪黑激素也可以帮助入睡的。于是我和团契的弟兄姊妹商量，赶在小姨的安眠药用完以前把褪黑激素交给小姨。我透过微信告诉小姨服用的方法和分量，小姨担心褪黑激素对她没有效用，我为她祷告，求主让褪黑激素对她产生效能，求主赐她信心和平安，让她可以安睡。我也建议她用耶稣祷文，简单的一句耶稣基督怜悯我，一直重复着这一句祷告，希望他能够在呼求耶稣的怜悯之中入睡。在我们沟通的过程当中，我也持续向团契的牧者弟兄姊妹转告消息，让他们了解小姨的需要，继续为他祷告。三天以后，我跟进小姨的睡眠状况，原来她三天服用褪黑激素逐渐递增到极限以内的三颗，但有时只能睡到三四个小时，有时候完全未能入睡，看来褪黑激素对她没有明显的作用。我心里替小姨难受，她更是受苦难当。虽然是这样，小姨还是如常的生活。原来她白天出去逛一年一度的香港花卉展览，黄昏回家的时候还把自拍的照片传给我呢。其实小姨已经坐上了轮椅，肢体语言和听力都不灵光，我实在佩服他在疼痛和失眠当中仍然对生活有一份的动力。我称赞他说，小姨好棒啊，自拍的照片好美。我继续为小姨祷告，求主让她在极度疲倦当中可以入睡。我继续鼓励小姨说，小姨也可以继续重复祷告耶稣基督怜悯我，除了褪黑激素，躺在床上一直这样祷告吧。小姨说，谢谢你，我也希望今晚可以借着祷告和服用褪黑激素安睡到天明，不用再受失眠所困扰。可惜第二天我收到小姨的信息说，主灵传道，我服用了三颗褪黑激素还是没用，睡不着怎么办？我四天没有睡过觉了。我听了心里更难受，我问他，那你白天累吗？他说累呀。我鼓励他说，那你累就睡吧，不要等到夜晚，最重要是休息，放心休息，求主赐你安睡。过了一段时间，我问他是否能休息，他还是睡不着，很辛苦，身体也很疼痛。我安慰他说，一定很辛苦了，求主怜悯你，减轻你的痛楚，你可以试试数算神在你身上的恩典呢，或者这样可以让你转移注意力，感受到神的恩典，没那么注意到自己的疼痛呢。但是后来我也觉得，这对于一个痛苦当中的人，会否要求太高呢？于是我为小姨祷告，主耶稣，感谢你为小姨钉十字架受极痛， 所以我相信你最明白他的痛。求你安慰小姨，让他想到你救赎的恩典。你最明白他的痛，痛处有人明白，就是安慰，相信也得以减轻。求求你拥抱小姨，让她在你的怀里得以休息。求求你耶稣基督怜悯小姨，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祷告以后，我们停止了对话。第二天，小姨主动在微信问我，你是念神学的吗？我说，是呀。你能睡觉吗？小姨说，是的，休息到的，今天没那么疲倦了。谢谢天父，谢谢你们的祷告。我立即把这好消息转告给团契的牧者和弟兄姊妹们，大家都感恩和放下心头大事。再过几天，小姨告诉我说，我已经成功复诊，医生开安眠药给我了。小姨告诉我说，因为服用安眠药已经有十多年了，所以褪黑激素对我难以发挥作用，但知道你们关心我，愿意为我祷告，谢谢上帝，谢谢你们。我跟他说，你总算等到复诊，有药吃了。是的，团契的弟兄姊妹一直为你祷告，感谢主垂听祷告。在这个陪伴的过程当中，看着小姨疼痛失眠，我的感觉也很复杂，除了为她感到难受，也实在不明白神的心意。但是当我看到小姨的信息，她说褪黑激素对我难以发挥作用，但知道你们关心我，愿你为我祷告，谢谢上帝，谢谢你们。原来弟兄姊妹的关心，尤其相关痛楚当中的共感、陪伴、带导，已经是痛楚当中一份最大的恩典，让人在苦难当中仍然可以生出感恩和动力。苦难当中，除了因着有同伴的共感、关心和带导，更加感恩的是，我们有一位救主耶稣为我们受极大的痛苦，他最能够明白我们的痛，而我们的痛让我们更明白主耶稣的救赎爱。
耶稣，我爱你，因你先爱我，在我还是罪人的时候，你为我死。耶稣，我感谢你，因你对我真好，背负我重担，你是拯救。
以赛亚书53:3-5这样说，他被藐视，被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
因你爱我，你救我脱离罪恶捆绑，一次献身替我还清罪债，永无止境的追随我一生，我想赋予你，让你爱我。
弟兄姊妹们，受苦节 纪念为我们的过犯而受尽残酷刑罚，被出卖，被离弃，被鞭打，被钉死在十字架，受尽羞辱和苦待的救主耶稣的日子。愿我们以感恩的心纪念受苦的救主为我们的牺牲。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每当你经历着人生的苦难的时候，愿你也想起十字架上受苦的耶稣，他垂顾着你，他明白你每一寸的痛，也愿你相信已经从死里复活的耶稣，他愿意陪伴你度过人生的忧患，他要带领你跨越苦难，出死入生，活现复活的生命。
耶稣，我属你，因你救赎我，你的恩惠时刻保护我心，靠你，耶稣，我赞美你，因你真心爱我，赐予我红恩，你的供应引领我，因你爱我，你救我脱离罪恶捆绑，一次献身。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期待下一次再和大家分享生命里遇上的人当中的体会和感动。飞行号踏上新里程，感恩祝灵仍然可以留在这大家庭里，愿无限飞行号的家人们更加珍惜和享受每周大气电波里超浓缩的相聚，让友谊的花朵绽放富裕的芬芳。
有多少苦痛有你和我一起承受，有多少快乐有你和我一起享受，一起感动，
总有一个地方
让你安歇，
总有一个人
听你倾诉。
无限飞行号，
我们一直都在。
你现在正在收听我们也一直都在的节目是无限飞行号，我是心田，非常感谢祝灵传道的分享，让我们呢 听见小姨姊妹她的故事，也在这里邀请大伙儿可以纪念小姨姊妹她的身体情况。虽然我们彼此不认识，但依然可以把姊妹的需要交托在天父的手中。愿天父帮助我们有这样体贴主内弟兄姊妹的心肠，因着阿爸父的爱，我们也可以施与爱。说到施与爱，上一集祝灵传道分享了迟钝痛击这一个主题，引起了老朋友们的热烈的回应啊，让我们呢现在也来分享一些的留言，让我们当中啊不方便上来留言板留言，或者是不方便看到留言板当中的这些留言的听众家人呢，也知道我们这一集的回应啊有多热烈。西福月呢就说了，聆听今日祝灵老师的分享，以前骑电动三轮车带妈妈去镇上买菜，通常妈妈去超市里，我在车里等待，曾遇到一位在那儿乞讨，当时啊，我看到了，力所能及给了10块钱。以前经常有四肢健全、穿衣服破烂点的，挨家挨户乞讨，起初只是要吃的馒头、包子都会给。再后来呢，就像是新田啊说的，不要食物了，只要钱，挨家挨户的乞讨。爸爸呢，哎，给几块钱呢就好了，我不会另外再给了，并不是变得冷漠了，来乞讨的都是肉眼可见的健全的，并没有身体上的残疾。那小静呢也回应说，想到那些饥饿的流浪汉，人不是到了穷途末路也不会伸手给别人要着吃的，古人有话，不食嗟来之食，宁可求死也不怨别人的可怜。我也有点感悟，记得过去几年也有一点经历，当时贫病交接，真的吃饭都是问题。后来爸爸单位食堂的人知道了，他们员工打完的饭要丢掉，不能让员工吃剩饭的，他们知道了就给我留出一份。每当想到他们给我的饭菜，我就感到满满的温暖。一个陌生的城市，一些陌生的人，神借着他们温暖我的心，让我度过难关，感恩啊。还有文华弟兄呢说了一些的话，那总结一下啊，也就是相关的政府机构呢，他们现在是有政策去关心一些流浪汉、一些乞讨的人。那看到这里呢，我也觉得实在是很感恩呐。不管是透过什么样的渠道，也让这些真的是有需要的人呢能够得到帮助。还有劝慰子弟兄呢就回应了祝灵传道说，被您的爱心和负担感动了，虽然当时没有立刻处理那位有需要男士的问题，但您心里一直放不下。确实现在在社会上的人啊，形形色色，在香港这样的一个大都市中，竟然有3天吃不上饭的人，很难想象。不知道这位男士发生了什么事情，也不轻易下结论，求神怜悯眷顾对方。您在这件事上深刻地反思自己，这是非常值得我学习的，谢谢老师。那祝灵传道呢回应劝慰子说啊，愿我们都常常记住，每一个出现在我们生命中的人都不要轻轻忽略过去。然后祝灵传道也回应其他的家人说，正如劝慰子所说的，人的难处很难轻易下结论，求主赐我们智慧，也赐我们爱心，怜悯去分辨和提供适切的帮助。确实啊，我们真的很需要从神而来的智慧和爱心。我想啊，只要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就像是刚刚呢西福月也提到的，在我们能力范围以内的，哎，当别人就提出需要帮忙的时候，我们就尽自己的那一份力去送上一杯凉水吧。不过当天气冷的时候，我们要送上的是一碗热汤。
聆听有时，怀抱有时，
静默有时，言语有时，
对话有时，陪伴有时，
心灵对话正在接通，无限关怀热线。
姐，
哎，你好啊，刘姊妹，
你好啊，
哇，你很兴奋呢，很开心，
真的听到你的声音，我真的挺高兴的。
哎，我们好久没联系了，是不是？
对。
你今天那么开心，除了跟我们联系以外呢，啊，还有什么让你这么喜悦的事情吗？
马上就到复活节了。祝你们复活节快乐。
哎，是，刘姊妹也祝福你啊，复活节平安啊，能够呢在复活节的时候呢再一次来思想耶稣的爱，耶稣呢为我们舍己的爱。
对，
嗯，
我以前跟你说的那个当安静你的心我已经学会了。
当安静你的心学会啦。
嗯，
所以今天是来成果发表的。好，你先唱，然后我们再来谈，好不好？
好的。
嗯，好嘞。
当安静你的心，像天边水面，亲亲渴慕神，听神微笑的声音。他必告诉你前面的路，他要向你显明他的旨意。当你在乎平静安稳，他就在乎归回安心。阿们。
哇，这首诗歌不容易唱哎，姊妹。
就是我们这个查经班的那个姊妹唱着，我学着，她是祷告之前必须得唱一首歌呀。他唱着我学着的。
哎，那所以说每一次的这个祷告以前哈，您都听他唱，还是说呢等这个查经祷告完了以后您再去请教他这个歌怎么唱啊？
不是，他唱着我学着
啊，
他唱完了我也学完了，就是这样。
哦，那您很厉害啊，记性不错啊。
这一首歌学了几个月了，就是
学了几个月。哎，我有点印象，是不是上次您说有一个歌要学起来的就是这一首啊？
是的。
哦，
是11月份给你打的。
哇，4-5个月了耶。
对，
谢谢你啊，刘姊妹，你信守承诺。把您辛苦学的练的成果呢在这里唱出来。这几个月还好吗？
我这几个月就是腰痛腿痛。
怎么啦？这个腰跟腿
以前还能走，现在就是靠推车走。
以前是多久以前呢？
是那个腊月就开始痛了。痛了，头一开始就痛得轻就能走，现在痛得很了，就是不能走了。
您痛的时候有没有去比如说看一下医生啊，或者是看一下有没有那种铁打的可以帮您用一些草药啊药膏辅助一下，是不是有可能？
不是。
嗯，
贴了膏药如果能好我就贴了，现在贴膏药就是越贴越厉害了，就是不能贴了。
那您知道是什么样的原因让这个腿啊腰啊疼痛吗？
不知道，原是不知道的。我现在我真的挺纠结的，现在。
嗯，纠结什么呢？
我说我以前的腰，以前的身体挺好的，
嗯，
现在身体越来越退化，越来越严重。
嗯嗯，是不是平时缺少一些简单的锻炼啊？有可能吗？
对，也有这个可能。
嗯嗯，因为如果您平常有收听无线飞行号，您可能也知道，像是我们也会问李医师，就是我们的中医师啊，李医师呢，他有时候会在我们节目里头科普嘛，有一些的常见的疾病呢他都会科普。然后我发现呢，很多的疾病呢其中一个跟我们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呢有很大的一个联系，就是少运动，就是少去动动我们的那些肌肉啊，让经络可以舒展开来。就是我发现很多的疾病都是因为我们缺少这样的锻炼啊，当然饮食啊也有影响的。这个我想，
对，
是不是您可以想想啊，是不是自己平时就缺少了这样的运动啊，所以导致有时候我们的姿势不正确，或者久坐久站也会造成腰腿疼痛的问题啊。
对，我以前在家的时候，我奶奶说你要跑，你要走路，你要多锻炼，我就跟随我奶奶就是做那个动作，现在到这里没有做了。
那为什么呢？
因为一走路，我的小姑子说你跑路，疯子呀，说我是疯子，我就没有跑了。
嗯，你跑步是真的是跑步呢，还是其实也可以散散步，这些也没问题的，对不对？
对。
嗯，而且您先说。
青年姐，我跟你说，我只要一痛的时候，就是捶捶这个胯骨，就是
捶捶这个腿。
回到就是不太痛了，我就睡着了，就可能。
其实呢，捶捶大腿这些拍打一下呢，用力一点呢，这个也可以舒缓。但是如果可以去走走的呀，可以去散散步啊，这个当然是比要这个捶腿的要好，因为你去散步走动这些是主动去做嘛。就是你很集中的去锻炼，很集中的去散步，这个跟你被动性的就是拍打肌肉呢会有一些的不同。这个李医师也跟我们谈过，就是你主动去运动去锻炼呢，这个的成果要比你去拍打肌肉呢要来得好吧。然后我刚刚
来得快一些。
对，因为是自主性的锻炼嘛，这个不一样。那我刚刚听到一个呢，您说是因为您的小姑啊，是不是
小姑子？就是我的婆家妹。我的婆妹
她说你运动啊，就是您在运动的时候她有一些不礼貌的话说出来，对不对？
对。对，
是。那您自己很在意吗？
我那个时候心情也不太好，我就是心里，我也没有给他还，我心里就是不高兴，不得劲。
问您呢，就是他这句话让您不开心呢，还是说，往常你们的沟通都是有一些的，怎么说，不说是摩擦吧，就是有一些的沟通，有一些的话你也不能够理解，是这样吗？是偶尔的一次，还是说平时你们的沟通就有一些的不太顺畅的问题呢？
我们现在直到他说我的话，我就不肯跟他说话。
原因是什么？
我和丈夫我们两个是相差的好多岁呢，我的小姑子也比我大。
就是你们之间有年龄差，对不对？
对。
意思是说你们有点对话对不上吗？还是？
对。
您觉得有代沟哈？
就是给我这两个婆妹，我们两个我们三个也挺好的，但是就是那个小的，他说话真的气人。
说话气人呐、啊。明白。
静田姐，我还要跟你说一下。就是那个时候我的小婆妹说，哥你真的被骗了。他说他哥被我骗了。说我是一个盲人，我是一个不能自理的人。他说他哥，你要他干什么？你要他又不能给你干活。他就这样说。我丈夫说，那我选择了他，我就不会放弃的。
哇，这您听到丈夫这么说，应该
我挺高兴的。
对呀、啊，什么烦恼都没了吧？
对，
毕竟您嫁的是您的丈夫嘛，对不对？
对。
不过我大概能够理解吧。我也是别人的媳妇儿。如果就是他的家人说了一些什么话，那确实传到了我们的耳朵里头。特别是这种让我们有点损我们的自尊呐、啊，自尊的话当然会有一些难过，对不对？
对，
是。
我一听到这话，我就没有吭声。但是等到晚上我说他，我说我骗你了，我说我骗你啥了？我说以前我是跟你说我是一个残疾人，你愿意吗？你说愿意。那你妹妹这样说，你心里咋想啊？她说你不要听她的，咱们两个过一辈子的。她一个外人，她做什么，她想做，她想说什么，她说什么。
是，那您这么听完了以后呢，怎么样？心里被安慰了吗？
心里安慰的不少。
是。你看，这就足够了，对不对？您跟我分享这些呢，我心里头听着，我也是为您感恩。其实你有一个很爱你的丈夫，是吧？
对，
有一个很爱你、很疼你的丈夫，很能够理解你的丈夫。那第一个啦，第二个呢是，我现在跟您聊这些，您放心把这些，家里头的小事情告诉我呢，我觉得我跟您好像也是一个这个家人的感觉啊，
姐妹一样。
对，因为通常呢都是你看姐妹啊，家人之间、朋友之间、亲密的朋友之间呢才会讲这些小事情，对不对？
对，
家常的事情，
苦罗心声。
对，所以你看这几个月啊，原来还是发生了不少事情啊。那说出来了以后，你有没有舒缓的感觉啊？释放的感觉？
就是很多释放了。
感谢神。那刘姊妹，除了我想也为您和家人的关系来祷告吧。听着除了丈夫以外呢，好像其他的家人呢，跟您还是有一点隔阂，是吗？
对。就是我的婆婆以前也是看不起我，我心里说啊，我又不是跟你过的，我是跟你儿子过的，我就是这样想的。
是，但我觉得虽然有时候他们可能不怎么尊重我们，但我觉得我们也要学会尊重啊，特别是长辈啊。
就是我们做改药的东西，我就说，我说你给咱妈送几天。
嗯，
他说不去了。我说、
嗯、
我说你去不去不行。
嗯，
他说行，那我听你的。
嗯、是。我觉得你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很好的见证啊，刘姊妹。
对，我也有儿女啊，我儿子如果结了婚，
嗯，
我如果对婆婆不好，我如果对老人不好，我儿女我儿媳妇也对我不好，怎么办呀？就是这样想的。
是是，所以您做得很好，刘姊妹要给你点赞。
你愿怎样对待你？你就要怎样对待人？耶稣曾经吩咐说，要爱邻舍像自己。你别人怎样对待你，你就要怎样对待人。耶稣曾经吩咐说，要爱邻舍像自己。你别人怎样对待你，你就要怎样对待人。耶稣曾经吩咐说，要爱邻舍像自己。
今天姐，你把我的这个也算见证吧。
嗯，
我分享出去，让弟兄姊妹都听一下。
嗯，没问题，就是您的那份体贴嘛，对家人的体贴。好，我们会分享的。
还有那首歌。
不担心，不担心，这个交给我们安排好吗？
好的。
嗯，好啦，那您好好的保重啊。还是要多多的运动啊，多动一下。
好的，
好啦，那先跟你说再见啦，刘姊妹。
再见。
嗯，再见。
无限飞行号每个星期和你有个约会，星期五早上10点到11点，热线1322-9966-322。
无限飞行号，珍惜每一次与神与你的相遇。
耶稣曾经吩咐说。
我亲谁，谁就是。你们把他抓住。
我不认得那个人。
他一心一下，一心一下。
哈哈，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
不要害怕，他已从死人中复活了。
世人都犯了罪，
他是爱我。
我们若与基督同死，我们信也必与他同活。
良友电台，愿你在复活节
寻见复活的救主，
迈向全新的生命。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无限飞行号，我是新田。昨天呢是耶稣的受难日，今天的节目中，祝灵传道所提到的小姨姊妹，还有关怀热线的刘姊妹，他们的分享啊，其实知道他们都承受着不同层面和程度上的痛苦，并且积极的忍耐着。这也引发了我思想一个问题，就是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痛到底有多痛呢？根据历史和医学的文献，我们可以呢来研究看看。我们或许常常看见耶稣的两只手，他的手掌呢是被钉的，但其实手掌里面的一些组织韧度并不足以支撑整个人的重量的。手腕里呢，却有许多非常坚韧的肌腱，所以当时被钉的应该是耶稣的手腕。这颗钉不但刺穿了他的手腕骨，造成骨裂的剧痛，更穿过了他手腕里的正中神经。如果呢，我们的手指头不慎啊被利器稍稍的刺伤，也会刺激到几个神经元的。每一个阔度呢，大约是一条头发的数十至数百分之一不等，大约是0.5到5微米。而手腕里的正中神经呢，约有一支原子笔的笔芯的粗度，大约是4到5毫米。 可想而知啊，当中被刺激的神经元呢不可胜数啊，刺穿手腕的位置呢也巧妙地避过了两侧的主要动脉，以致呢失血的速度不会太快，被定的人的苦痛呢也不会太早的了结。可想而知呢，耶稣是十分十分的痛苦，我们没有办法呢用说的来说明。那么我们看完了手，其实耶稣的双脚的情况呢也跟手是类似的，同样有脚掌骨和主要的神经被定穿。当耶稣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每呼每吸呢都会是相当的痛苦的。人的呼吸是这样的，用力的扩大胸腔吸气，放松的时候呢胸腔自然会收缩，然后呢呼气。在十字架上呢却不是这样哦，因为躯体啊因重力向下垂，上肢呢被扯直，而胸腔呢也被上肢扯阔，要呼气呢就要用力，用脚呢撑起整个躯体，让上肢呢可以弯曲，胸腔收缩，全身的重量的支撑点是由手腕的两颗钉转移到了脚掌的一颗钉，折断的脚掌骨啊，承受巨大的压力，制造巨大的痛苦，更别说了多少的神经元因为手脚稍微移动而被刺激到的。所以呢，真的这个情况我们没有办法想象，而耶稣呢，就是这样忍受着痛苦，一共呢，经历了3到6个小时。我们再看呢，既然呼吸都如此的困难，说话更困难了。你想一想啊，耶稣他承受着这么大的身体上的痛苦，而且还要他说话，哎，他不是只说一句话哦，而是呢说了7言，一边忍受着这说话随之而来他的骨裂神经断的这个剧痛，他仍然呢要说出这些话。耶稣他在十字架上，他不仅要承受肉体上的痛苦，还要承受心灵上的折磨，但主耶稣还是选择了顺服。耶稣说，父啊，我把我的灵魂交托在你的手中。耶稣就是这样为了我们而成就这一份救恩。今天让我们继续来默想，你我是否曾经在生命中经历难以承受的痛苦呢？我们又是否可以把这一切都交托给主耶稣呢？可以到主耶稣的跟前寻求力量和安慰呢？面对主耶稣他对我们如此无条件牺牲的爱，你愿意在生活中以什么样的行动来回报耶稣对我们的爱呢？欢迎你透过留言板、短信或者是电邮和我们分享你的想法。不要忘记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相约无限飞行号。我是新田，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我们明天再见。